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乐意将你恩惠、将你平安、将你的恩典赏赐给儿女的神。主，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邀请圣灵再次充满我们。主，我们在读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能够有圣灵的领受，从圣灵来的话语跟圣灵来的眼光，也祝福今天早上说。听到的人，使听的讲的都同盟益处，因此我们更加的靠主得胜。谢谢主，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整章呢，我把它定为一个标题，叫做“丰富的基督”，丰富的基督。本章来强调基督丰富，因为耶稣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主。你看约翰福音是老约翰所写的，他活得最久，他经历神很多，而且他跟耶稣同行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对耶稣的了解非常的深刻。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从主耶稣基督当中领受到一个阶段不同的故事在当中。那这个阶段呢，我把它分为从第一阶段到第七阶段。那每个阶段呢，都在强调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盛。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于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段呢，在分享耶稣基督，他是活水，耶稣是丰富的活水。你看到这边讲到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那这些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鉴察人心，法利赛人知道说这个耶稣已经比约翰更有影响力，而且呢很多人就去跟随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们充满不安，充满了嫉妒，因为人潮已经失去了，所以他们又开始计划怎么样来来毁坏耶稣，又来杀害耶稣。其实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你看到耶稣的选择，当有人嫉妒他，当然有对他不安，甚至有对他采取任何这不好的行动，他选择是离开犹太省去，又往加利利去。耶稣本来就是犹太神，是犹太人，在当中传讲神的国，让他们能够领受，但是很可惜的是，神的百姓却不接受他，所以耶稣呢就离开了犹太省，往加利利去了。这边告诉我们第四节，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事实上，这个有个背景在当中，就是犹太省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省的人是一个不洁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本来是外族的，后来呢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成为一个民族，就住在撒玛利亚地方。他们呢虽然也守住摩西，也能够来敬拜上帝，但是在犹太人的心中觉得他们是一个不纯的民族，他们的地是不洁之地，所以他们有种族的歧视在当中。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选择来重视每个民族，耶稣不会轻视每个民族，耶稣就直接经过撒玛利亚。其他 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要绕境啊，往北走，然后再啊到别的省份去，不会直接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洁之地，他们轻视他们。啊，第五节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在那里地方呢，有一口井啊，叫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候约有五正，你看到吗？我们的主真是完全的人呐、啊，他是完全的神，没有错。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耶稣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用走路的方式，跟门徒一步一脚印去到撒玛利亚，因为神引导他要去撒玛利亚，然后要到那个地方，到叙加城当中。那因为啊，其中有一个人啊，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当中呢，耶稣呢就差门徒去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吃了。耶稣一个人就在中午的时候，圣经说约那时约有五正，是最热的时候。耶稣呢啊走路困乏，从耶路撒冷城走到这地方来，又累又饿，代表说耶稣知道我们啊属肉体的感受，耶稣也会饿，耶稣也会渴，耶稣也会累，所以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也知道我们的痛苦，耶稣都了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人子耶稣。啊，耶稣呢就坐在井旁。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来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来打水的。是中午的时候，一般打水我们都知道是清晨或是黄昏比较凉快，然后大家一起打水。但是这边说在中午的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代表说她生命当中要避开人潮，她不要接触人群，她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不要去面对的，甚至可能都被人家排挤，所以她是孤零零的一个妇人来打水。他来到这个井旁，发现到有一个男人，就是犹太男人坐在井旁。耶稣呢就直接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候门徒就进到城里面买食物去了，就耶稣一个人跟这妇女开始对话了。这妇女呢非常惊讶，马上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哦，原来呢他很惊讶，撒玛利亚妇人怎么会跟犹太的一个男人能够来打交道，能够说话呢？这是很冲突的一件事情。另外是一个啊，这个好端端犹太人怎么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城来呢？他就非常的冲突啊！原来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啊，因为啊，这个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看不起，因为他们是不纯正的。耶稣呢，从这个妇女的对话当中，你啊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第二步，耶稣就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水喝。原来耶稣基督要引导他，让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活水，告诉他说，如果站在你前面的啊，你认识他，你了解他，你知道他，你就会早求他。原来他不认识耶稣，就是神给的礼物，是给全人类的礼物，是给人全啊人类救恩的礼物。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是那活水泉，所以不知道神的恩典，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不明白。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你若知道，你早就会求他的。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原来这位妇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以为耶稣怎么会有水呢？他看他也没有拿罐子，也没有拿绳子，也没有拿桶子，怎么会打到水呢？所以他不明白耶稣在讲的是他生命啊，耶稣可以供应生命活水给他。他就开始回答，他说，我们的祖宗叫做雅各，这口井是他留给我们是啊，这个子子孙孙他自己的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大吗？真的，他不认识耶稣，他以为雅各比较伟大，不晓得 这位神是赐福雅各的神，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马上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所以耶稣又在回答说，你喝这种井，雅各的井是物质的井水，喝了还要再渴， 渴了再回来再打水，打完水之后又拿回去喝，喝了之后又再渴，渴了又再回来，一直在渴的状况，一直在劳碌的状况。但是我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更重要的渴，这个渴就是能够满足你心里面的饥渴的，那个是活水。你所喝的水是物质的水，喝了会再渴，渴了又再来打水，所以一直在循环当中这个劳碌当中。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的渴，我知道你心里面的不满足，我知道你心里面的那种渴求。耶稣其实在告诉他，一路上引导他，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灵魂当中有个饥渴在当中。这饥渴呢，不是物质的水能够满足你，这个饥渴呢，只有属灵的水能够满足你。我就是那个属灵的活水，你若知道我，我就是那活水的泉源。你若知道我，你早早求我，我早就给你了。所以耶稣一路在引导他，让他知道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所以你看到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他也是活水的泉源啊，我赐给他这个水，只要你肯来喝，就永远不渴啊。我所赐的水呢，还有个特色，就是要在他里头，灵里头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赐给他这口活水井呢，是在你心里头的，是在人的里头的。这个活水呢，要变成泉源，泉源意思就是不断的冒出来，不断的涌出来，不要再去舀了，也不要再去用桶子绳子了。渴了只要祷告，活水就会出来；渴了敬拜上帝，跟神连接在一起，就会继续涌流出来。而且呢，涌到何时呢？涌到永生，代表说这活水不会变成死水，这活水呢不会枯干的，这活水水呢会不断的涌冒，不断的冒出来，冒到永永远远，冒到永生。这妇人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就马上说，先生，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你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所以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又讲到另外一段，是在讲什么呢？耶稣是伟大的先知，耶稣是伟大的先知。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在介绍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第十五节呢，你看到妇人马上说，先生，他叫耶稣叫先生，代表说他不认识耶稣，他把耶稣看成一个好像老师，看成一般的人一样，只叫他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活水，好不好告诉我那个在哪个地方，不要我每一天中午都要来打水，真是累，真是疲惫啊，请你告诉我那个在哪个地方啊？如果你有这水，直接赏啊，就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又省事啊，也可以省力。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边非常奇妙的对话，耶稣马上来一个转弯，就对他说：“你真的要这个活水吗？你要喝这永远的活水吗？”很简单，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哇，这个非常的惊讶。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原来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光景，你想看看这妇人呢有结过五次的婚姻，每一次结婚都受伤，每一次结婚都离婚啊，什么丈夫他觉得是最棒的，他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在当中的。他把自己的生命当中呢，他里面的渴望就是爱情，有人能够成为他的头，有人是他的所投靠的，有人呢能够来供应他，但是一个一个都是他心里面觉得不太合意的。结果呢，结婚一次又离婚一次，结婚第二次又离婚第二次，第三次又离婚第三次。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的情感是何等多的受伤害，多少的扭曲跟破碎在当中。他的丈夫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他的头。什么叫做丈夫呢？什么是这个他的先生呢？ 就是他的头。丈夫是代表说他所投靠的，他所依靠的，他跟他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体的。他有曾经有五度的婚姻，所以他的心里面何等的破碎。他也许他第一个丈夫是非常有钱的，结果呢有钱却不爱他，他就离婚。他觉得在找啊第二个聪明的，很聪明没有错，但是很聪明却看不起其他，常常藐视他，又离婚的。他看到一个很帅的第三个，觉得我很帅非常好，但是很帅呢每个人都爱，结果呢又外遇又离婚的。看到第四个温柔的，哇，这个是最体贴的，他不仅对自己温柔，他对别人温柔，他对 别人的太太也温柔，结果呢又离婚了。最后一个他看重地位，哇，非常有钱有势，结果呢也常常看不起他，离开了他。所以可能是这样子，他有五度的结婚，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却没有了。因为现在的第六个就是啊同居的，他不敢再结婚了，只要在一起就好了。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活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人们呢很孤单，人虽然很多，但是人跟人之间呢却很多的孤单，很多的伤心，很多的破碎在当中。耶稣说，你要这活水吗？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因为耶稣要他把这个丈夫跟他连结在一起的好像罪恶一样要交出来，要交出来。那耶稣要他面对他的伤痛，要他得着医治。当然这个妇人很惊讶，因为她说，哇，我没有丈夫。耶稣直接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耶稣具体讲的不是四个，不是六个，所以肯定是一个从神来的知识启示的言语，告诉他生命的过去。这个人呢啊，非常惊讶，他说，哇，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个伟大的先知，他知道这个妇人的过去，他知道他现在的光景，他甚至知道他的未来。耶稣就是一位大先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耶稣是一位奇妙的先知，他知道我们的过去，他知道我们的现在，他更是知道我们未来。他爱我们，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井啊这个井旁来等候这个妇人。在中午的时候汗流浃背，非常疲惫，非常的饥饿，非常的啊这个饥渴。但是耶稣为了拯救这个妇人，宁可打老啊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救这妇人。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他常常与我们同在，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要救我们这种人，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捆绑，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从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不再依靠人间的爱情，不再依靠人间的这些这个物质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求。耶稣是真正的伟大的先知，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后来这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现在从第三段20节到26节介绍到耶稣是弥赛亚，你看到他们在对话当中，他越来越认识耶稣。一开始觉得耶稣不过是一个犹太的男人，再来认识耶稣他是一个先生，再来妇人认出耶稣基督是先知。好，耶稣继续引导他，让他更深认识丰富的基督。好，20节告诉我们说，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必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看到耶稣一直引导这妇人，如果你要得到活水，请你把丈夫带来。后来呢，这妇人看出耶稣基督真是先知，并且他就开始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说 礼拜地方却在耶路撒冷。耶稣对着妇人讲到这问题，就回答他说，你应当相信我，你应当信靠我，因为时候将到。这个时候还没到，但是时候将到，代表耶稣在对他说预言，因为不久的将来，耶稣将要为全世界的人，也包括犹太人，也包括耶路撒冷人，他要为所有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埋葬，必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恩，透过救恩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敬拜天父。如果没有透过救恩，我们敬拜呢常常都是仪式，不晓得敬拜的真谛。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如果你要敬拜上帝，什么叫做礼拜呢？真正的礼拜是从心里面的，不是外在的仪式，不是外在的这些行为，而是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那这个诚实英文叫做 truth，代表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灵，要靠着真理来敬拜天父，敬拜这位上帝。后来呢耶稣就介绍这妇人说，为什么要这样拜他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个灵这个灵呢是个无的意思，但是灵呢是看不到的意思就像风是灵，所以看不到，所以我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感谢主，我们上帝呢赐给人有一口气，叫做有灵这个的活人，这口气是从上帝的口中吹向人的鼻子里面的，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你看到吗？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灵要对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要用真诚的实在的真理来敬拜他，这个是真正的敬拜达到这个心灵深处的目的。上帝要我们这么样的敬拜，而不是敬拜的地点是在山上或者在耶路撒冷，不是地点的问题，因为敬拜不受地点的限制，不论是在山上，不论是在大都市或是小村庄，无论是高山低谷，只要那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因为我就是那弥赛亚在那个当中奉耶稣的名聚会，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都会垂听，上帝都会领受。这位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原来妇人知道弥赛亚，他也了解弥赛亚就是基督将要来的他来的目的说将一切的事都解释给所有人听，给那些敬拜人听。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你从这个第三段耶稣一路上引导这妇人，妇人就越来越知道，原来耶稣呢不仅是活水泉，耶稣呢不仅是伟大的先知，耶稣呢更是你们等候很久的，世世代代等候的那一位伟大的弥赛亚。所以妇人家呢就非常的惊讶，原来跟我说话的是弥赛亚，我是何能的人，怎么遇到弥赛亚？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惊讶，他非常的惊奇，非常的 surprise，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好，接下来到了另外一段，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一个丰富的灵魂的工人。从27节开始，你看到38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跟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因为族群不相往来，男女不可对话，所以他就稀奇耶稣怎么会跟女生说话呢？耶稣怎么会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呢？他们以为耶稣会静静的坐在这个井旁，不会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接触，但是回来的时候竟然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对话，他们很惊讶，非常的稀奇。28节到29节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话。他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快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你看那妇人呢，一路上被耶稣所引导，认识耶稣是活水，认识耶稣是先知，因为耶稣把他的过 过去的光景，曾经五度结婚五度离婚的光景都告诉了他。耶稣也告诉他说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呢兴奋的来不及，赶快把水罐子就丢了，跑回城里面去，对着众人说，他已经又边跳边叫啊，大家都跑来听，大家都跑来看。耶稣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快来看，快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平常我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所以他认出耶稣是基督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了。所以所有撒玛利亚城的人，很多人听到他这么讲，就跑到城外到耶稣那里去。好，他们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他们还没来的当中呢，这个期间就是门徒跟耶稣对话的时候，门徒呢就拿出这个食物出来，告诉耶稣说：“拉比，请吃，老师，请吃。”耶稣却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又彼此非常的稀奇，难道有人先拿食物给他吃吗？耶稣就借这样的一个问号对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在教导门徒，其实耶稣很满足，耶稣非常的饱足，因为耶稣有另外一种食物，不是物质的食物，是超过物质的食物啊！这个物质的食物让我们肚子饱足，但是有种食物呢，是会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都能够得到极大的饱足。耶稣说，这个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原来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对话，把福音传给他，把天国传给他，这个就是在做上帝来的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被差的那一位，他是上帝天父所差来收割灵魂的工人，他每天都在神面前抢救灵魂，他每天就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做成他的工。当他明白他是弥赛亚，他是救赎主，他每天都忙着救人，把福音传给他。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叫做属灵的食物。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活着就是要彰显基督，我们更是要效法基督，要来成为主的工人，被耶稣所差派去到那个未得之命，那些未听见福音的人，我们要为他来做见证，我们要告诉他们天国的道路，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把福音传给他们，讲我们的见证给他们听。当我们这么做，待人节制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主的工作。当我们看到人归向耶稣，当人们节制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一定会喜乐，一定会饱足，好像吃了另外一种食物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在表达的，他也盼望所有跟随他的门徒都能够遵行差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但是耶稣讲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对门徒说：“你们不是说在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的，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这样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边也在耶稣也教导这些门徒说，其实我们收割灵魂呢，随时都要收割，不用再有推脱，不用再等待就懒惰，好像还有4个月。其实这边说庄稼已经熟透了，熟透代表发白的，就像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个人呢，他灵魂已经熟透了，我只要把福音传给他，他就认识了弥赛亚，就认识了天国，他就会得救的，是这么简单。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们就是我所训练好的收割的工人，要勇敢去收割。当你收割的时候，你会得到工价，神会报答你的，而且你收割的谷物呢，人的灵魂呢，会存到永永远远，而存到永生的。地上的五谷收了就会被这个卖掉吃掉，但是这永远的灵魂呢会存到永远的另外讲到收割的人跟撒种人会一同快乐，这个是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所以他们要他们去收割灵魂，比这个这个吃看得到的食物更加的宝贵。好，这是讲到 第四段讲到收割灵魂的工人，耶稣基督就是收割灵魂的工人。好，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39节一直到42节，讲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妇人啊，抱歉，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们住下，他便与他们住了两天。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撒玛利亚妇人跑回村啊，跑回这个啊城市，告诉了好多人啊，为耶稣做见证之后，那城里好些人呢都相信耶稣。你想想看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听到福音就马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告诉人们说，我遇见了弥赛亚，我遇见了弥赛亚的。他把自己经历耶稣的事告诉了，这个叫做做见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读经一遍，他也没有上过慕道课，他都还没受洗，但是呢，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了。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做见证随时都可以做，只要我们相信上帝之后，相信耶稣之后，就可以开始为主做见证的。他的见证非常有影响力，他告诉人们说，啊，我相信耶稣了，因为耶稣将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他将我一切难处都说出来，他非常了解我，他知道我的挣扎，他知道我内心的这个伤痛，他知道我婚姻的挫折挫败，他一清二楚，他都给我说出来的。他真的是一位弥赛亚，他安慰我的心，他医治我的心。所以这妇人的见证呢，影响整个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呢，就跑来见耶稣。他不仅要听他讲见证，他跑到耶稣坐在井旁的那个地方，就来找耶稣。那看到耶稣，就赶快求耶稣说：“你们都留下来好吗？包括门徒啊，你们赶快留下来，留下来，让我们多多认识你，让我多多的知道你是弥赛亚，知道你那先知，好不好？你留下来好吗？”耶稣呢，就留下来，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住了两天。我觉得这撒玛利亚人真是非常有福气的，对耶稣是渴望的，对耶稣是热情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渴望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住在我们家，耶稣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当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的话告诉他们，他们这两天从早到晚可能都在听耶稣讲天国之道，他们听到耶稣讲到生命之道，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结果是41节，信的人就更多了。你看到吗？这是何等大的影响力！耶稣得着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为耶稣做见证，撒玛利亚人呢，就整个城市人就来找耶稣，后来将耶稣留在他们城市，整个城市呢就复兴了，从一个人变成好多人，都成为神国的子民，是何等大的复兴呢？何等大的复兴啊！我们为这事情来感恩，也愿神祝福大家，不要小看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信主。这个圣经教导们，当信主耶稣，你跟你家都会得救。一人信主，这全家得救；一人信主，全城都会得救。后来呢，信的人就更多的，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了。”所以看到42节，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耶稣真是救世主了。你看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丰富，基督何等丰富，他就是那救世主。所以你看到42节，特别救世主把它圈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好，接下来到了另外一段，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仅是活水泉，耶稣基督不仅是大先知，伟大的先知，耶稣基督不仅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更是收割灵魂的工人，耶稣呢更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世主，我们非常感恩。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从43到45节，过了两天，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 耶稣自己做过的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当耶稣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太省之后，耶稣呢，他继续往前，只要人啊不接受他，但是他知道不接受还有很多地方还没听过福音，他就往前走。耶稣没有难过，耶稣没有受限，他往前去，去到那些外邦，去到那些外地，因为本国本城人，我先对你们传福音。但是耶稣去到那个地方，人们不接受他，耶稣就找另外地方去。耶稣也自己做过见证说啊，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哦，这很可惜，也是一个啊，耶稣在对这些神的百姓在发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悔改呀，我是来到你们当中要拯救你们的真正的弥赛亚，你们却不接受啊。后来他又引用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很可惜没有人认出他是真正的弥赛亚，是救世主，反而藐视耶稣，很可惜，非常可怜。后来到了45节，到了加利利，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人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能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的。你看到加利利人，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呢看见耶稣来了，哇，就马上欢迎耶稣进到他们的城镇里面去。因为加利利人也曾经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那个节是逾越节，他们过节的时候看到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接受耶稣，他们也认识耶稣，他一定是弥赛亚，能够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这个从神来的老师，他认出他，不然他不会行这么多的神迹的。所以他认出加利利人也认出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就接待他。愿神祝福大家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行神迹奇事的主。为什么可以行出来？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拒绝的时候，我们欢迎他，耶稣就会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权柄，他的神迹奇事会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有了主，神迹奇事是必然发生的。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行神迹奇事的主。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呢不仅行神迹奇事，耶稣基督更是生命之道的主。我们看到46节到53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呢？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的时候，他自己的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好，你看到最后一段，从46节到54节，你看到耶稣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主。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南，我们看到第二章讲到第一件神迹就是迦南的神迹，是水变为酒的神迹。耶稣又回到那个地方，代表说耶稣呢，他不仅一次两次三次都到同个地方去拜访他们，因为还有好多人还没有认识他。我们感谢主，只要有人欢迎他，耶稣都会常常回来的。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常常欢迎耶稣，让耶稣能够常常跟我们能够相会。这边说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南，是他从前随便为酒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耶稣呢第二次再回去，因为他知道里面有一个大官是罗马的官，他的儿子呢生重病快要死了，也许这个大官呢就一个独生子而已，他生了
重病，而且呢快要死掉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患了热病，哇，全身都发烫发热啊！所以这个大臣呢已经束手无策，也许他已经尽他所有力量找了各样的名医，但是医不好。后来他听过耶稣使水变为酒，也听过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耳朵一听就开始在寻找耶稣。后来呢，他在他自己的地方迦南呢就遇见了耶稣了，他听见耶稣就赶快去找耶稣了，他来见他，求他来医治他的儿子。可见这位大官呢何等的渴望，何等的谦卑，他没有派人去，他自己这个亲自去拜访耶稣，亲自在寻找耶稣，因为他有极大的渴望，也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得医治，就在求告耶稣。耶稣看到他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在寻找神迹的，他们的信心是在神迹奇事上啊。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吧。爱子何等的心切，这位父亲爱子心切啊，他跟耶稣求求你赶快，我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去的时候赶快跟我下去好吗？请你行行好，请你将你的神迹奇事能够彰显在当中，所有的孩子能够不会死去。这是他在耶稣面前的恳求。请问耶稣有没有回答他呢？耶稣有回答他，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哇，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你看到耶稣行神迹奇事吗？耶稣行神迹很特别，这次呢耶稣没有跟这个父亲这个大臣跟他回去，或者是按手在这孩子身上，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的迫切，其他耶稣跟他同去。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大臣，当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如何反应呢？要是我的话，我觉得耶稣很不是不认识我，不晓得我是大臣，而且耶稣很没有爱心。耶稣为什么不要陪伴我下去呢？为什么让自己讲了一句话就要我回去呢？这根本是打发我回去嘛，根本是一个好像是不重视我的话一样。所以心里面一定非常多的难过，非常多的质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臣对耶稣的话却非常有信心。五十节告诉我们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哇，这人代表他认识话语的能力，他也认识话语的权柄。直接另外版本就是，那人带着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原来耶稣的话可以有好像一个这个命令一样，好像是那种皇帝讲的圣旨一样，把这话可以带回去的。哇，这个大臣认识耶稣的话有权柄，这大臣认识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相信耶稣讲的话，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有奇妙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人呢就相信耶稣的话回去了，那个人呢就带着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好像带着一个指令一样，好像带一个这个圣旨一样就回去了，满心的相信。这个信心是大的，这个大臣的信心是活的，我们要跟他学习。好，后来呢在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这个人回到他的家里面，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来见他说，这个主人啊，主人啊，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活了。可见这仆人呢非常的开心，跟他主人来回报，跟他主人来报告好消息。这个主人啊，大官就问他说，那仆人啊，什么时候好的呢？什么时候见好的呢？他们说，昨天在末时的时候热就退了。末时代表晚上七点的时候热就退了。哇，这个大臣一定非常开心啊，这仆人也非常开心。但是大臣呢就想到说，是哪个时候？是昨天刚好是晚上七点的时候热就退的。他就知道那时候就是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好，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儿子说，儿子啊，你的儿子活的时候。啊，你看到吗？这个大臣非常的经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属灵功课。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话有权柄有能力。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的话不受到时间 不受到空间的限制。耶稣说的话是极大的力量，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创造一切都是用口中的话，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他所说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记载在圣经，他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每一句都会成就，每一句都不会落空。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对神的话都是认真的，对神的话是充满信心的，像这位大臣一样，对耶稣的话是认真的。当他相信并且接受并且带着耶稣的话回去的时候，你看到吗？神迹就发生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他还没回家之前他就相信了，在昨天晚上的7点钟热就退了。他回到家隔天的时候看到消息，其实他那一天晚上他就知道神迹已经出现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自己还有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这个全家是指他的全家族，他的家属啊都相信耶稣。感谢耶稣，从这段圣经里面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道，他讲的话充满生命力，叫死的变成活的。耶稣是创造的主，他每句话使那些不可能变成可能，使那个热病都能完全退去。所以我们要好好查考神的话，查考圣经，从当中得到耶稣讲的话，我们就得到能力，靠着神迹就临到我们当中。最后一节54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所以我们为着加利利有两件神迹来献上感谢。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若能够更多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信的道。我们再复习一下，在我们的这一章第4章当中，我们的主是丰富的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就是活水泉，耶稣基督来供应我们心灵上所有的需要，只要我们喝到这个活水呢，就永远不会再渴。第二个，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先知，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现在，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他知道我们内心，也知道我们破碎，他都清清楚楚，并且呢他要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耶稣更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在我们摩西五经所讲的，所有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的，全人类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啊。耶稣基督呢也是收割的灵魂的工人，耶稣呢来到世上就是要抢救世上的灵魂。愿神祝福大家都被耶稣基督所得着，并且被耶稣所装备，一起到了何尝需为主来收割。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要赶快收割，末世日子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跟耶稣要来跟他合作，跟圣灵合作，天天为主来做见证，得着更多世上灵魂。耶稣呢不仅是收割的工人，耶稣基督更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圣经教导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再来呢，耶稣基督是行神迹奇事的主。我们不是信告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只是一个 sign， 只是一个引导，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个神迹奇事的主。最后一个，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他讲的话一定充满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因为耶稣的话有创造力，耶稣的话有这些实现的能力，耶稣的话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的话有就有，命就立。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了约翰福音第4章来教导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愿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丰富。耶稣基督是活水，耶稣基督是大先知，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灵魂的工人，耶稣基督更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更是神迹奇事的主，耶稣基督更是生命之道。帮助我们透过了第4章，我们更加认识主，并且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被扩张，更加信靠他，以至于我们天天都能够更加的经历主之外，而且为主做见证，活着像耶稣，我们吃喝都像耶稣。愿神祝福大家，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